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卷书，就是出埃及记。今天呢，我们要来讲到在出埃及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就是第20章，讲到十诫。我们要用几次的时间来把十诫讲完。十诫主要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一节到第17节。十诫是圣经里面本身用的名称，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28节里面就讲到说，称这些诫命呢叫做十诫。原本的话呢是十言或者是十句话，但是因为十句话里面呢大部分都是禁令，所以中文圣经的翻译呢一般都是把它翻译成为十诫，一直沿用到今天。有关于十诫的研究，历来比较是把它看作是道德、礼仪跟人际关系的一个律法，或者圣经里面整个伦理的一个总纲。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些旧约研究的学者就提出来，他们把圣经里面的一些律法的规条等等就分作两大类，一类呢称作诫命式的律法，另外一类呢称作案例式的律法。诫命式的律法呢通常都是没有条件的，都是以第二人称说你应当或者你不可以。像我们这个十诫呢就是属于这种诫命式的律法。另外那种呢属于案例式的律法呢，就是圣经里面讲说当你遇见什么情况的时候你就应当怎么样来做，或者是不可以怎么样来做，那种呢比较是属于案例式的律法。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十诫里面看到呢都是属于诫命式的律法。那在约书里面呢，就是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的第21章22章23章，那里面是我们称作约书。约书里面呢就有很多的律法是属于案例式的律法，你遇到什么情况你就应当怎么来行，或者你不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在讲到十诫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到它几个方面。十诫的命令它都是用你应当怎么样或者你不可以怎么样，都是第二人称的单数。这个你呢它不只是社群中间的领袖，而是讲到社群里面每一个跟上帝立约的人都包含在内，所以是强调每一个个人都要来遵行上帝的律法，那这样整个的信仰的团体呢才能够都遵行上帝的律法。这个你也说明上帝是要跟以色列当中每一个个人建立起个人性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法典让人来研究来思想，而是要我们来真正的遵行的。所以他的目的是要人人都遵行，对上帝有正确的回应，这样才能够真正维系跟上帝之间立约的关系。因为我们的上帝呢他是一个个人的神，他要跟每一个个人都建立起这样子的关系。再其次呢，十诫它是建立在一个立约的架构里面，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在立约的当中呢他在颁布十诫给他们。立约的人是上帝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讲呢，上帝是给那些蒙拯救跟上帝立约的人来颁布十诫，颁布这些的法律的规定。没有得救的人呢，上帝没有法律给他们的，也没有这个十诫。所以十诫它不是从真空里面产生，也不是从人头脑里面产生的，而是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在这个整个历史的架构当中跟他们来定这个 十诫十诫啊，订定约定里面的这个条款。十诫呢是诫命，所以这是显示呢，上帝跟以色列百姓不是在平等的关系里面，是上帝把这个条款列出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选择接受，另外选择就是拒绝，他们自己不可能跟上帝啊来讨价还价。但是我们看到呢，上帝在这个诫命里面呢，却是更多显示他的全能，显示他的慈爱，显示他圣洁的本性。人自己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既然这个实际是出于上帝，也就显示出人自己呢是没有资格、没有能力来显示他们对上帝立约的这些条款，通通都是出于上帝的主动。人没有智慧跟能力来避免错误，但只有上帝他才能够。十诫呢，我们中文翻译的很好，主要是禁令，其中只有两条，一条呢就是当守安息日，还有一条呢就是当孝敬父母，就这两个呢是积极的正面的命令，其他都是禁止的命令。这也是让人注意到，我们包括以色列人还有我们这些人，不是因为我行做什么事情能够得上帝的喜悦，这边反而呢是要我们小心避免一些不可以做的事情。实际在旧约圣经里面，甚至在整个的圣经包括新约，都是优于其他的这些律法的规定。西乃山上面颁布的所有律法，只有十诫是上帝亲自跟以色列百姓说，而其他的诫命呢，都是上帝先跟摩西讲，然后摩西再告诉给以色列百姓。所以这个也是特别显示出来，就是十诫它比其他的诫命都要更加的要紧。十诫呢写在两块石板上面，这个不是说分成两个部分，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到以前有些人讲到实际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写到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呢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这样讲法呢其实必须要做一点修正。实际其实呢它是一份文件写在两块石板上面，相同的两份，所以一块石板上面写下实际，另一块石板上面也同样写下实际，通通都交给以色列百姓放在会幕的约柜里面来保存，那个是做一个见证。实际呢它是来见证上帝的道德的本性，他是一位圣洁的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是一位慈爱的神，他也是一位信实的神。他的作为特别是他的创造跟救赎也是在实践里面显示给我们，所以这个是讲到上帝他非常关切他子民的福祉，重视他们的权益，也要他们在凡事上面都彰显出上帝的美德。实践呢我们看到他也是显示恩典是我们一切律法的先决条件，律法呢却反而是要来确保我们能够长久地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上帝用消极的禁令来提醒人积极的责任，遵行律法不是以色列民蒙恩得救的条件，相反的，律法只是颁布给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指引他们怎么样可以确保上帝的恩典，得享上帝给我们更大的祝福的途径。所以律法也是告诉人，人得救了不是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而生活。实际呢它是整个旧约律法的总纲，所有的道德伦理民事礼仪等等呢，通通都是以实际做它的纲要，这个在十诫里面通通都已经包含在内。我们接下来看到就是出埃及的第21章到23章，那个地方提到是约书。约书呢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把这个十诫在做扩大跟说明。五经里面其他的律法呢特别是生命记更加是把十诫来做一个清楚的阐释，让我们对于生活当中怎么样可以来遵行上帝的律法 有更清楚的了解。十诫里面并没有列出如果违反的话要受到什么样子的刑罚，但是五经里面其他的律法呢却都有说明，如果没有遵行哪一些法条的话，严重的可能会被处死的。这是说明以色列人他们在遵行上帝的律法当中呢，十诫具有的非常重要的角色。十诫常常被众先知也被新约的这些作者所引用，有的时候不是全部引用，只是引用它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到它不是按照我们圣经里面这样子的次序来引用，次序可能会稍微颠倒了。不过这些呢都特别的证明十诫已经深入人心，进入到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人不管是做什么都会很快想到这个事情跟十诫有些什么样子的关联。耶稣呢，他来到这个地上，他就跟这些人讲到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十诫，不是废掉旧约里面的律法，而是更是要追溯上帝颁布这些的律法的更深层的意义。所以耶稣讲到十诫里面，比如说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除了在行为上面不可以做这些违反上帝律法的事情外，耶稣更把这个整个层次提高，讲到人内心里面就要来遵行，不但是不可以有杀人的行动，连会导致杀人的这些的动机，包括憎恨，包括愤怒等等，通通都要除去。不但是不可以有奸淫的行为，而且呢，连内心里面可能会导致奸淫的这些不良的动机，通通都要把它完全的除掉。所以耶稣来呢，他说他不是要废掉律法，反而是要来成全律法，让这个律法真正可以成就在我们的心中。加尔文呢特别讲到整个律法的功用，也是包括实际的功用。律法不但是叫我们生活上面依从外表上面的正直，更要依从内心里面的灵性上面的义。因为上帝的律法是针对人的内心而来的，遵守上帝的律法的主要条件就是个人内心里面要有一个正心诚意，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诫命和禁令所含的意义呢，总是比它的字句所有的意义、要更加的深，更多的广。所以十诫呢都只是给一个原则，一个总纲，但是我们看到十诫呢带出来会有更多更丰富的一些属灵的含义。比如说每一条诫命呢，我们看到它颁布律法还有它的目的，比如说不可以杀人，这里不是讲到说不可以去谋杀别人害别人的性命，更是讲到我们对于整个生命的尊重，更要从它的积极面来讲到说怎么样增进人类生命的福祉，而这个是我们读十诫的时候呢更加要来注意到的地方。所以十诫它讲到人的言语、行为、思想、生活、人伦、礼仪、敬拜、信仰，还有信仰的实践各方面，它对我们人生有非常非常重大的影响。今天世界上面几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百姓在他们的伦理生活当中都是在那边应用这个实践上面的教训。所以这个实践讲到它是伦理的一个总纲，这跟一般的伦理学呢还是有一个基本上面的差别。一般的伦理学呢就讲到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利害关系啊，道德伦理应当是如何，但是圣经里面的伦理呢跟人讲到还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那就是上帝自己。因为上帝自己他是这个绝对的标准，上帝自己他是一位圣洁的神，他在这样的一个绝对的标准之下就带出来对人的一个绝对的要求。所以我们讲到伦理的时候，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标准，很多讲到一些原则法则呢都是相对的，只有讲到上帝的时候呢，圣经里面所启示上帝界的十诫所启示出来的这个伦理，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位绝对的神，带出来就有绝对的这个伦理道德一个标准基础在那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到关于这个十诫， 十诫里面本身呢，注意到在第二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先讲到上帝颁布十诫的一些先决条件。这边说，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里呢，让我们特别看到他从三个方面来宣告他颁布十诫的权威。第一个就是他的本性，第二个呢是他跟以色列民的关系，第三个呢是看到他对以色列民恩典的作为。第一个讲到他的本性，这边讲到他宣布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他说我是耶和华，这个是上帝在西奈山上面起先颁布赏赐给摩西的他的名字的意思。他宣告他的圣名，在这个地方不只是表示他的本性，他是一位自由拥有的神，他是一位独一的主，他是创造天地的神，他是让人可以经历的神，更是讲到他的权威，因为他是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他有合法的统治权，可以对以色列百姓有这样权柄来要求他们遵行他的诫命。所以加尔文在这边呢也是讲到，如果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那么万有都归于他还是合理的。这一点呢跟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里面所讲到的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上帝的本性呢，我们至少就是提到讲到他的圣洁、公义、慈爱跟信实。最其次呢是讲到他跟以色列民的关系，这位独一的真神，他不只是宇宙万有的主，他更是以色列百姓的神。所以以色列人呢，上帝在这边介绍说，我是你的神，以色列百姓被称作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在这个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一节那边有讲到，地上万族中间我只拣选了你，上帝特别拣选了以色列百姓，所以呢在他们中间他有特别的权柄来颁布十诫律法等等，要他们来遵行。所以上帝跟以色列百姓有直接的不可以分离的关系，他是他们的神，而以色列百姓呢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上帝在他们中间有这样权柄来吩咐他们。第三个呢就是他对以色列民的恩典的作为，他救他们出埃及，因为他曾经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是他们的救赎主，因此他有权柄对他们来颁布律法。这也是表示以色列民不是因为遵行诫命而成为上帝的子民，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拯救，成为上帝的子民了，他们要来遵行上帝的诫命。这个是我们对上帝恩典的拯救一个适当的回应。好像什么呢？好像在新约里面耶稣来还在山上颁布登山宝训，讲到天国，讲到他的子民应当遵行的大宪章，这个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特别是讲到了。今天我们呢也是在遵行上帝的这一切的律法。好了，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来看这个十诫里面啊，我们一个诫命一个诫命来讲到。那这些呢我要讲的比较仔细一点，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到今天呢都还是极力要来遵行的上帝的诫命。我们用这个十诫作为整个伦理道德的一个总纲。第一条诫命就是这边讲到，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这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敬拜的对象。我们今天基督徒呢也是讲到，我们最要紧的就是要遵行这个第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呢首先讲到敬拜的对象，拒绝任何其他的神，因为没有这条诫命的话，所有其他的诫命呢通都没有基础了。所以这个诫命是讲到上帝的独一性，讲到我们信奉上帝的首要性，以上帝为首，生命中间不容有任何其他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上帝的独一性是我们要求他要求我们对他全然忠心的一个基础。在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跟第五节呢 是这条诫命的一个正面的说法。那边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主，你当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卡尔巴特，有一次呢，有共产党人就跟他来谈，哎，我们共产党人也遵从实践，但是卡尔巴特只讲到一句话，实践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戒。第一戒是什么呢？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必须信上帝，信实践呢，遵行实践才有它实质的意义。所以这边讲到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整个在圣经里面呢，就是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在这边特别在讲到几个方面，圣经里面讲到这位上帝他是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要来信他，也要来尊崇他，让他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个绝对尊崇的地位。上帝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他是创造者，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创造以色列，而任何的偶像都只是人手所造。再其次呢，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救赎了选民，上帝选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些人要赐福给他们，特别上帝对亚伯拉罕就讲，我带领你离开加勒底的乌尔，进入到应许之地，你要变成大国，你要有很多的后裔，我要赐给你一个尊贵的名称。而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以后就跟亚伯拉罕跟他其他的后裔一样，就一起要使众民得到祝福。第三个呢，他掌管历史，上帝预知未来的事情，他预定以色列人被满被掳七十年为满，他就可以归回，因为这位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而且他也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他是以色列人的圣者。你记得在这个以赛亚书那边有特别讲到，以赛亚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周围呢就有天使撒拉弗在那边侍立，那些撒拉弗就在那边大声的颂赞，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就认识到这位耶和华他是一位圣洁的神。以赛亚不只是认为耶和华是圣洁的神，而且这位圣洁的神呢，他跟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所以以赛亚称呼他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位圣洁的神竟然能够把他自己跟人就连在一起，要把他圣洁的本性、圣洁的美德就分赐给这些属于他的人。所以上帝在这边也是启示给以色列人，他是一位独一的神，也是一位圣洁的神，以色列人就要单单的来敬拜他。这位上帝呢，他更是一位慈爱守约的神，他跟以色列百姓立约，他跟以色列民本是真神跟子民的关系，恩爱就好像夫妻一样，亲近好像父亲跟儿女一样。因此呢，以色列人他不可以去拜别的神，他对上帝呢就要单单的来尊崇他。好像我们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啊，那就是一个排斥任何其他的一个关系。你说爱情呢跟友情确实有一个不一样，爱情它就是有独占性，它就是有排他性，而友情呢你是可以多多益善。有些人把这个爱情跟友情弄混了，爱情里面以为可以多多益善，友情呢却要把人家来独占，这些都带来很大的困扰。但是上帝跟以色列人关系啊，那就是以色列人必须单单的就要来遵从他。再假如说上帝他是父亲，以色列人是儿子，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只有尊重一个父亲呢？比方说我跟我儿子讲到，他是我的儿子，他只可以叫我叫爸爸，他不可以叫别人叫爸爸，这个不是霸道，这是讲一个事实。如果有人呢称呼这个人也是他爸爸，那个人也是他爸爸，这反而是把这个事情就弄混了。所以敬拜独一的真神，这是在实践里面第一个最要紧的事情。我在这边呢先稍微停一下，跟大家想到一件事，就是马丁路德讲到十诫的时候，马丁路德呢就讲到十诫有一点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注意， 十诫的第一诫是人从信心里面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你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不在乎人的行为的，而是在乎人内心里面对上帝的信任信靠。而十诫的最后一诫呢，讲到说不可以贪心，那个也是从内心里面对上帝的一个信靠。所以马丁路德就讲到，我们在讲到说遵行十诫，其实重点不是在那个行，而是在信。我单单信上帝，所以我可以来遵行这个十诫，不是说我行为上面做出来怎么样可以变成遵行这个十诫。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十诫，前面跟大家已经提过几个重点了。十诫里面呢，就是上帝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这是上帝给他们律法的总纲。我们在圣经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里面，许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遵行上帝的律法，通通都可以在这个十诫里面得到一些的归纳。像圣经里面有一卷就是利未记，利未记的第十九章呢，那是十诫的一个生活的实践的说明。那那个地方你就可以把它每一条呢，就跟这个十诫做一个对比。那我们今天也盼望呢，在我们生活当中都可以来就是经历到上帝颁布给我们律法，用这个十诫作为我们整个伦理道德的总纲。我们今天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继续。让我